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哦，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这里读神的话语，一起来思想神的话哦。在我1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年轻疯狂，现在想一想，觉得是很美好的一段时间哦。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团契有很多的好朋友，我们就是整天都腻在一起。那因为我们读的是台湾师大，所以因为地利之便，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吃师大夜市，然后在那附近闲晃，然后在团契之家，大家就是常常聚在一起，然后东聊西聊这样子哦。有一次我们就一大堆人就聚在一起，然后帮一个20岁的弟兄过生日哦。那在过生日的时候就不免俗的，大家就要唱生日快乐歌啊，然后大家就起哄唱生日快乐歌，然后呢就要求这一位弟兄说，诶，你要许愿哦，然后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讲说你的愿望到底是什么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大学生嘛，我们预期我们会听到的大概就是学业欧趴呀，身体健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答案。或是如果有比较厉害一点的人，可能会讲一些他对于人生未来的规划，像他是不是要出国进修啊，是不是要考教甄啊，是不是要读研究所。那当然我们也在想，会不会有可能出现各种什么感情啊，不同的各样的发展。然后我们就逼迫这一位20岁的这个过生日的这一位弟兄，然后就问他的生日愿望。这个弟兄呢，他就默默说出了希伯来书6:1的经文。被问到生日愿望的时候，他说的竟然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然后他就跟大家分享，他就说他那一阵子一直在思想这一段经文，而在他20岁生日的这一天哦，这好像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提醒。他就像一个我常常喜欢像牧师一样语重心长的，然后再鼓励大家要一起在信仰中要专注，要在信仰中要成长，然后不要停滞不前。其实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幅图画还有那个画面，因为在那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好像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被震动了一下，从那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说笑打闹中，从那个我们习惯上我们听到的身体健康家人平安这种的愿望，好像突然它再次聚焦到信仰上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在生日的愿望当中，我们必须承认，其实好像信仰常常是被忽略的。甚至我常常开玩笑说，在生日愿望那个关于信仰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减肥还有运动，就是我们许的生日愿望大概都是减肥啊、运动或是这一些。可是信仰难道不重要吗？信仰的成熟难道没有意义吗？信仰的成熟其实它才是真实影响我们人一生各个不同的层面。其实我不知道这位弟兄他说出这样的生日愿望，是年轻人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是因为他真的深刻的体会到神的爱，或是被上帝的真理所触动。但是后来过了8年，我嫁给了这位弟兄。好，在上个主日学青崇拜的时候，我就跟学青的弟弟妹妹们分享5最后那一段经文哦。我用迈开步伐来诠释那个基督徒信仰要离开基督道理开端，他在鼓励人不要原地踏步，不要左顾右盼，也不要不是在一知半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接续在5后面的6的内容，盼望我们在当中我们一起就是迈开步伐，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那同样在开始之前，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不单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更给我们在生命中有成长的机会。主，当我们在这里一起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就求你的真理发出亮光，引导我们行在正路上。不论我们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最深的安慰，也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回顾之前5的经文，当时的信徒他们在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很有可能在信仰上，我形容叫做原地踏步，他们以他们的现况为满足，可能没有动力想要去改变。他们也很有可能左顾右盼， 因为周遭有太多的事情让他们分心，让他们忘记他们应该要向着标杆直跑。他们更有可能对信仰的事情是一知半解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好歹，就被世界的声音所吸引，在真理上有所妥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个地方在分享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语重心长的感觉，他就提醒这群读者，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追求在信仰中真实的成长，要在神的恩典中长进。第六章第一节的经文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经文在描述那个离开开端，并不是说开端不好，毕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成就一切，他成全了救恩。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意思是说当我们要从一个地方走向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要前进的时候，要从开端，要从那个起点继续走，是为了使我们达到完全。它是一个过程，而这里所谓的完全，大家其实也不用被这个词觉得吓到或是觉得有点恐怖，它并不是说你百分之百没有瑕疵或你再也不会做错事。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还是受到罪恶世界的影响。经文中的完全，它在强调的是相对于那些幼稚，那些不长进，完全是那个达到成熟，当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照什么地步而行。在圣灵的引导下，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好像是迈开那个步伐，踏上信心的旅程，逐渐成长，逐渐茁壮，满有基督的身量。好，就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其实作者他就开始引导我们去思考第六章的经文。他接续着我们刚刚说前面的那一整段的描述，他接续着回答我们另外一个问题，那谁是离开基督道理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人呢？或是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又或是认识神的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应该要如何谨慎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去迈向成熟？我想其实他在第六章的经文他归纳了几个重点，帮助我们去认识一个成熟的人，在信仰中继续往前走的人，他身上有哪一些很重要的特征。好，我们先来看齁，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还是翻开你手上的圣经齁。我们从小读书学什么眼道、心道、手道什么什么道，我觉得读神的话语更重要齁，所以大家可以翻开手上的圣经。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从主领受的。经文中提到那个基督徒，成熟基督徒的特征或是他的样貌，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谨记从主所领受的。我们要一起来读第四节还有第五节的经文好吗？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好，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跟第五节，请。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说的这一群人领受过许许多多的恩典，他们蒙了光照，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呢他不是只是听闻，就是听过关于神的传闻，而是他们亲自的品尝过上帝丰富的供应，还有上帝的恩典。有一个人在找停车位，然后一直找不到，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请你给我一个停车位，我参加崇拜快要迟到了。结果车子一转弯，马上看到一个空位，这个人瞬间就跟上帝说，上帝不用了，我已经找到了。其实人是很健忘的，我们常常会因为当下的困境，我们就忘记从主所领受过的恩典，但是人也很容易将曾经白白领受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当作是巧合，当作了是我找到了，其实都是我，好像贡献都是我自己努力的那个成果一样。在漫画《七龙珠》里面，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句话说什么？他说什么？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好，其实你会发现他这句话很有意思，他好像反映出人性的一些共通点。我们把那个天时地利各样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当成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当作这是我自己的实力，都是因为我。可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特别是关于恩典的主题，他在提醒我们，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优秀，特别的努力，而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被圣经引导，也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聪明，或是记忆力特别好，而是因为上帝主动要对我们说话。信仰中的成熟，必须要谦卑的认知到，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典，这个真理，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我的背景，我的功劳，焦点更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关乎这一位施恩的主。经文中很特别哦，他用了历世历代我们共同的经验当做一个例子，他用那个田中生长的田地中生长的菜蔬哦，他如果没有阳光的照耀，雨水的滋润，他就不可能茁壮成长。但是如果呢长出荆棘与蒺藜，好像表示那个不可避免的那个荒芜哦，农夫可以做的事情，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一块土地焚烧。其实这一段经文齁，你会发现他虽然同时用了一个反面的例子齁，这个反面的例子也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其实常常会觉得很不自在，很不舒服齁，甚至整个段落会让人产生某一种恐惧或是害怕齁。但是我却形容这一个这是一种健康的惧怕。基督徒其实我们不应该回避这类的经文，反而我们应该慎重的去思考。在圣经中有许多失败者的例子，其实它都成为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警告。那个警告就像是我们在过平交道一样，那个它发出那个警示的声音，让我们不要踏上那一条危险的道路。谨记从主所领受的，一方面是纪念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一方面其实也是回想上帝在我个人身上的工作，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可以宏观的去看见，上帝不撇弃他的百姓，上帝是上帝美善的那个心意，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可以忽略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上帝呼召我们加入这个行列当中，虽然我是这么的渺小，我是这么的微小，但是在这个当中，上帝也同样乐意施恩在我的身上。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各样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自己神的供应。我今天带了一张卡片给大家看哦，这里有一张小小的卡片哦，这是一张 Walmart 的礼物卡哦，这里面很早就没有钱了，所以不要来偷我的卡片哦。但是我却一直把这一张卡片放在我的皮夹里面。为什么放在皮夹里面？我记得我刚到我们刚去加拿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到加拿大多伦多的学校团契，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团契，然后带领他们的一个退休会一个聚会。那其实在我去之前呢，其实我就认识这个学校的一些学生，然后我知道他们的经济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然后也不太容易请到讲员嘛，就是不太容易找到，资源也不多。而且如果你就一般人那个投资报酬率的概念来想，你要预备这样子的聚会，然后那个时间，然后其实投资报酬率不是很高，如果就钱来说的话不是很高，然后也不是很轻松的一个任务，然后跟他们住在那。可是因为我认识这一群人，然后觉得其实这一群人他们非常热心传福音，然后非常积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常常很感动，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蛮有价值的，所以我就参与到他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在几天当中呢，就陪他们聊天，陪他们玩游戏，然后讨论信仰生活各样的问题，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聊到半夜两三点，然后跟他们讨论生活中各个不同层面不同的事情。当营会结束之后，他们就给了我一张卡片，然后我就打开他们送给我们的卡片，当中里面就有了一张，有一张这个卡片，金额不是很多，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惊讶。我惊讶的原因是什么？我惊讶的原因是因为在我这个服事，在陪这一群人的 之前几个星期，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准备我们自己教会的学生团契他们的门训营。在准备门训营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准备圣经大会考的礼物，我们就准备圣经大会考礼物，所以我们刚好需要去买一张礼物卡。那大家知道国外的超市还有礼物卡是五花八门，就是几十几百张放在那里，然后你可以去选 你喜欢的花色，你喜欢的样子，有给男生的、女生的、爸爸的、妈妈的，就是各式各样各种不同的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要去买礼物嘛，所以要选，然后我就刚好看到一张卡片，那张卡片是有可爱的动物的图案，就是很多种动物，然后很可爱的一张图这样子。我还蛮喜欢那张卡片的，可是在我正常的逻辑思维下，我就想说我买这张卡片是要当礼物送给别人，对，所以绝对不会是我拿到，这应该是很容易理解性，所以是要送给别人的，最后领奖的人不会是我，我也不会拿到，所以我就没有跟任何的人提过这一张卡片或是这个图。当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之后，结果没想到过了几个星期，我得到了这张卡片，而这张卡片上面就有那个一模一样动物的图案，就是同一张的那个图案。其实那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激动或是非常的感恩哦，我觉得上帝其实他好像在鼓励我，他好像在跟我说，你做的事情是宝贵的，而我不只供应你生活中的需要，连那一张卡片上面小小的图案我都知道，连那个图案我都知道。所以我就透过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来提醒自己上帝恩典的供应。我一直把这一张卡片放在我的皮夹里面，已经放了十几年了齁。每当我需要打开皮夹，就代表是我需要用钱的时候，其实都再次提醒自己，其实记得上帝所做的一切，不止他知道你实际的需要，他更知道连那个小小的图案其实他都懂。上帝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历史当中，个人的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健忘的基督徒，而是在领受恩典之后谨记神的作为。不论我们所领受的是那个具体的供应，或是上帝话语的教导，都在谨记以及感恩中迈向成熟。好，经文提到基督徒成熟的特征，我们刚刚说第一个是谨记从主所领受的，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二件事哦。第二件事情，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是以行动来承受应许，也就是说这一群人，这一群成熟的基督徒，他们是一群以行动来承受应许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还有十二节的经文好吗？十一节以及十二节的经文请。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并不是一直只是很悲观或是很无奈的在责备信徒，相反的，他深信这一群信徒，这群收信的人强过这些，所以在警告之外他带出了勉励。作者似乎透过第十到第十二节的经文来鼓励信徒，说神清楚知道你们一切所行的，这一切在爱中所做的事情是蒙神纪念的。而在这段经文中，做得很巧妙的将殷勤与指望，将信心与忍耐，好像把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使基督徒我们可以更准确的看待上帝不改变的应许，也准确的看待人不能推卸的责任。上帝的应许跟人的承诺其实是不一样的，人很有可能会受到我们的情绪各样事情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遵守自己的承诺。我们看过多少在婚姻誓约中说啊，我要爱对方一生一世，还哭石烂什么什么，到后来走到最后一步，看对方一分一秒都觉得有点嫌多。我们看过多少人能够因为自己好像因为受到自己能力的限制，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没有办法实践他自己所答应的事情。但是上帝的应许其实不是这样， 上帝不会忘记他自己所说的话，他也不说谎，神不需要找一个更厉害的角色来替他背书。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他是那一位信实的主，他是说话算话的主。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既然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这样可靠的神，我们不是更应该用那个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应许吗？我自己很喜欢这一段经文中用殷勤来回应从神而来的指望这件事情，用忍耐与信心来承受应许。因为经文的表达它其实跳脱了人很喜欢走极端或是二分法的那个陷阱，怎么说呢？有一些人认为只要以神的应许为必定成就，所以他就觉得那我自己殷不殷勤没有关系，不重要了。可是又有另外一些人，他可能在殷勤在忍耐中他充满了不确定性，他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或是没有确据只能依靠行为的状态中。其实成熟的基督徒他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的人，他是以行动去承受应许的人。他知道上帝不会说谎，他也知道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但是他却以同样实际的行动殷勤忍耐而参与在神的计划中。他第一线的参与，第一手的去经历上帝伟大的工作。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但我每次听都觉得还是蛮可爱的。在欧洲的一个小镇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干旱，然后因为缺水所以庄稼都枯萎，居民都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办。而这个小小的乡镇小小的地方也是以务农为生的，所以当地的牧师就把当地的居民就召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在教会里祷告，然后祈求上帝能够降下雨水，能够供应滋润这块地。而在这个祷告会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参加，因为这个事情对小镇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大家都面色非常的凝重，然后忧心忡忡，非常的担忧。而其中有一个小女孩也一样来参加，但因为她个子太小，在躲在那旁边几乎没有人看到。可是这个时候牧师呢，他就注意到这个小女孩，也注意到这个小女孩所带的东西，他就激动的在台上说，今天这里有一位小妹妹让我非常的感动。大家还想说，哪里有小妹妹，这里有小孩来吗？所以牧师就手指向小女孩的方向，牧师就说，今天我们是来祷告祈求上帝降下雨水，可是在整个教堂里面这么多人，只有他一个人带着雨伞。成熟的基督徒是以行动来承受应许的人，他清楚看见上帝的应许不会改变，即使在患难当中他也可以坚定的相信神的旨意。可是他同样他以具体的行动他去紧紧的跟随主，在殷勤当中在忍耐当中他跟上神的步伐。他是一群就像经文描述在逼迫中用爱心去伺候圣徒的人，他是在祷告会中带着雨伞的小女孩，他也是在繁忙工作中不懈怠殷勤服侍主的弟兄姐妹。经文中提到属灵基督徒成熟的象征特征，那个特征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说第一个他谨记从主所领受的，第二个他以实际的行动来承受应许，而第三个很特别的是经文更强调这一群人是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人，是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人。好，乍看之下这个第三个的提醒或是第三个特征跟前面两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会觉得那种谨记从主所领受的或是以行动来承受应许好像比较多是在描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在信仰的历程当中他可以有什么回应，但是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人他强调的是那个以上帝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的工作，而对我来说我是不是愿意让这一件已经确定的事情在我身上发挥作用，这个是已经确定的耶稣已经做成的事情是不是能够在我身上发挥作用。 我们一起读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好吗？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十九节请。的经文中虽然说它是一个警告一个劝勉，但这个劝勉的背后，它之所以又坚固又牢靠，是因为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一个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人，他不会把焦点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好像总是想要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能力来讨好来赚取神的喜悦。一个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人，他也不会总是在寻找一个好像更厉害更好的中保，好像仿佛觉得耶稣基督的拯救不完全一样，好像还要再加上什么。经文中用灵魂的锚来描述那个应许的坚固还有牢靠，使我们不会再随波逐流，即使好像在狂风暴雨当中，我们仍然可以跟随着耶稣进入幔内与主同在。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我对那个锚是怎么运作的很感兴趣，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看看到底锚有哪一些独特之处。那不查还好，一查就发现真是隔行如隔山，我知道真的太少了。首先呢，可以在港外的这叫锚地，就是抛锚，简单的说就是在海上面去固定船只，防止船因为风浪这样吹来吹去然后就发生漂移。再来，那个抛锚可以作为紧急刹车的操纵的功能，特别是在进出那些狭长的航道的时候，为了避免跟其他的船只好像有所碰撞，所以它可以做这样子的作用。另外呢，也可以在避风地，就是譬如说有台风啊，有寒流，有很多气候不佳的时候，它可以在那个避风的地方去抛下锚，确保安全。最有趣的是，我还看到有经验的船长，他可以用这个锚在黄浦江上面用潮汐风向直接让船回转180度。好，锚是让船只安全不可或缺的设备之一，其实它同时也是希伯来书作者非常独特的一个比喻。早期的信徒他们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所以有许多的信徒殉道，然后他们被埋葬的地方常常也会用这个锚来代表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回到经文当中，作者用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来帮助我们去体会去了解耶稣基督大祭司那个独特的工作，使我们去思想这个不更改的指望，更多的体会到底成为神的儿女，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大祭司是多么大的福气。当我们航行在世界当中，我们不会随波逐流，而能照着神的真理而活。当我们在那个狭窄的那个航道，困难的航道中，在那个不容易的光景当中，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引导，为我们祈求。而当我们遇到狂风暴雨，上帝保守他所爱的。关键是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使我们不再被幔子所阻挡，不再受罪恶的捆绑，而能跟随着这一位大祭司遇见神，认识神，也经历神。耶稣基督是先锋，他走在我们前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那个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是很多人心里就会有一个疑问，就会觉得啊，我听到这，可是那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到底好在哪里，他到底有哪里特别？我这样形容，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信徒，其实我们可以有准确的方向感，因为耶稣已经进到幔内，他也带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信徒，我们也可以有满满的安全感，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 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信徒，我们可以有满满的尊荣感，因为我们领受了那个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向上帝倾心吐意。以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信徒，我们可以有满满的使命感，因为效法耶稣的榜样，我们能够期待万人都被主吸引，都归向神。所以如果哦，弟兄姐妹对 整体经文有多一点观察，或是对文字比较敏锐 的人哦，你就会发现其实在第六章最后一节在讲的那个麦基洗德，其实他似乎是在回应第五章十一节。在第五章十一节前面，作者他就很想要讨论关于麦基洗德的事情，但是他担心读者听不进去，所以他才开始今天我们讲这一整段的鼓励啊，鼓励信徒，勉励信徒要达到成熟。但在这个劝勉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作者又把焦点拉回麦基洗德的等次，好像在延续第七章，好像就在延续前面的内容，透过麦基洗德来凸显耶稣成为大祭司的超越。在第六章的经文中谈到成熟基督徒的特征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这些人是谨记从主所领受的，不论是神的恩典实际的供应，或是神话语的提醒，他把这一切都铭记在心，他不会患上属灵的健忘症。这些人是以实际的行动来承受应许的，因为他们深知上帝说话算话，所以他懂得在爱心、在殷勤、在忍耐中去跟上上帝的步伐，他们不会光说不练。这一些人更是以耶稣为大祭司的人，他们很清楚明白上帝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他们拥有了方向感、安全感、尊荣感以及使命感，他们不会随波逐流。拥有的指望就如同那个灵魂的锚一样，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他在鼓励信徒迈向成熟，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但它其实更是语重心长的提醒。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调查，他就问了很多的人，就问的问题是，你觉得在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什么人最幸福，就得到了上万个不同的答案。有几个其实还蛮特别的，有人形容最幸福的人是欣赏着自己刚完成作品的这个艺术家，有人形容说是那个给婴孩洗完澡的母亲，有人说是在沙滩上面堆沙堡的那个孩子，有人说是那个已经劳累了几个小时终于救活一个病人的医生。我不知道对于弟兄姐妹来说，如果今天你是被访问的对象，你觉得世界上什么人最幸福，我们会给出什么答案？大概在十几年前，我有机会去拜访一对爷爷奶奶，他们已经九十几岁快一百岁的一对爷爷奶奶。这个爷爷奶奶呢，他就带我去参观他们居住的环境，在言谈当中呢，他们就是满满的感恩，满满的珍惜。他们就跟我介绍说他们住的地方，你看这里有扶手多好，吃饭的地方有他们的名字，这是多么贴心的设计。然后墙上挂着一张他们唯一一张黑白的婚纱照，那个时候其实我才结婚没有很久，我大概有上百张彩色的婚纱照，但是我的感恩似乎比不上这个他们这一张小小的那个黑白的婚纱照。在那个小小的房间当中，一转身爷爷奶奶又跟我介绍他们平常在电脑上面玩连环新接龙的电脑，还有那个位置，然后他们怎么布置，他们怎么安排他的时间。那天我去探访他们，我觉得我被探访，我觉得我被鼓励。在这件事情不久，就是前后时间没有相差很多，同样十几年前，有一个正值壮年的传道人来到内湖信友堂来参观，也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当时他来到教会，然后就看着我们的会堂，那时候是旧的会堂还有教室，然后我就跟他们介绍，我们教会的场地，然后我们聚会的不同的安排，然后也跟他介绍，那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教材怎么编排，这些课程设计，然后怎么培养老师。然后这个五十来岁的这个壮年传道人，他就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 他就不断的跟我强调说，这个啊没什么，这个不是难事，这个很简单啦，这个没有什么稀奇。他不断的想要让我知道说他有多厉害，他也可以。而他的言行举止让那个陪着他来的年轻传道非常非常的尴尬哦。在那一次的过程当中，我心里我就默默的立志哦，随着我年纪慢慢的增长，我绝对要保守自己的心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经验哦，让我停下来思考，世界上到底什么人最幸福？在信仰当中，真正的成熟到底又是什么？是身体逐渐衰残的爷爷奶奶，还是那个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那个壮年人？是不被头衔所限制而单纯活着的爷爷奶奶，还是炫耀着他的职分，希望万人众人都尊崇的传道人？我归纳了今天经文这个三个成熟基督徒很重要的特征，我就帮今天的这个经文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身在福中又知福。身在福中又知福，其实他似乎把整段经文串联在一起。成熟的信徒是不健忘，不光说不练，也不随波逐流的。成熟的基督徒他是知道自己从主所领受的，而他也以具体的行动去承受应许。而他当他最后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之所以可以身在福中，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盼望我们众人，我们都能够成为身在福中又知福的人，一同追求在信仰中的成熟。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你从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预备了丰富的恩典。我们领受了主的爱，我们听到了主的声音，我们更在当中被带回主的家。就求主你教导我们，谨记从你所领受的一切恩典，行在感恩的路径上。不论我们现在面对的环境或是人事物的挑战是什么，求主教导我们，我们也以实际的行动来承受应许，在殷勤在忍耐当中与主同行。谢谢耶稣，因为你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带领我们到神面前，使我们能够向神倾心吐意，更能够真实的在敬拜中与神相连结。愿我们众人我们都同有一个心愿，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越发成熟，行在主的光中，活在主的道中，经历主的爱与恩典。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